有位漂亮的贵妇哈，跑去见教会的牧师，跟他说：“他说牧师啊，最近我不断在犯同样的一个罪，我很需要你的帮助。我每个星期天一来到教会啊，我就很难抗拒一个想法，我忘了周围啊，我觉得我真的是教会里面最漂亮的女人呢。”我知道我不应该有这种想法，可是我不能控制我自己。他的牧师想了一想，就安慰他说：“姐妹，你不用担心了，你这种情形不算是有罪，那只是你的错觉跟幻想。今天在社会里面呢，都是强调 God is love， 啊，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是蛮有恩典的，上帝是接纳所有的罪人，管你的生活怎么样一塌糊涂，你做的事情是明明是背道为驰，但是上帝是爱，所以上帝接纳你，教会不接纳你，基督徒不接纳你，神一定接纳你。今天不喜欢提到上帝痛恨罪，上帝有愤怒，上帝要审判人，但是我们知道很多东西都是相对的，有什么叫白，是因为你知道什么叫黑，什么叫光，因为你知道什么是暗。如果我们不知道罪的严重性，我们就不会 appreciate， 你没有穷过，你就不会知道这个钱啊，有这个财富是多么好的事情，你没有生病，你就不知道这个健康是多么多么是一个福分。如果你没有知道罪的严重性，你不会感激神赦罪的恩典。但是偏偏今天的社会认为罪是很刺耳的，我不喜欢别人告诉我有罪，我不喜欢你来定我有罪，你说我有错，所以他们觉得这太尖锐了，太严苛了，所以今天就给罪冠上了一些好听的代名词。好比说，明明就是通奸犯的奸淫，两个都是有配偶的在一起，但是呢，今天称它是 affair， 婚外的恋情，因为这样的话比较好接纳一点，通奸就很刺耳了。明明就是同性恋，圣经讲的是罪啊，但是今天的代名词是这个是他的 sexual preference， 他性的嗜好跟你不一样，就好像你喜欢吃甜的，他喜欢吃咸的。淫秽的电影 pornography 称为是 adult entertainment， 是成人的娱乐，还是一种娱乐，但是要够岁数的才可以享受。明明满口都是脏话，但是他说这是 adult language， 对吗？是电影上面的话给他标一个不同的这个的 rating。 堕胎他称为是这是妇女该有的选择权， my choice。 但是无论我们把罪恶改称为是错误啦，哎呀，我的不完美啦，啊，对呀，这是我人性的弱点啦，这是人类的天性嘛，等等，比较柔和的字眼。可是，在神的眼里，罪就是罪。就算你的瓶子换了什么标签，仍有颜色的、蛮好的、等等的、有图案的。里面装的还是毒药，你把它喝下去还是会令你死的，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罪的工价就是死。如果这些罪累积累积到个程度，这些的罪不但是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罪啊带着走，就使你跟周围的人的关系都在一个僵局里面。你的这个罪 是跟着你，是周围的人跟你相处的人都觉得、我曾经听过一个神学生做见证，他呢神学毕业以后就在待业的当中，那所以就回去没有找到服侍岗位，就回到跟父母一起住。那其实回家住很简单，父母说可以啊，但是呢每一个人在这个家里面都分摊一些的家务，那你的家务呢就是每天要把垃圾倒出去，然后每星期倒垃圾之前呢要把垃圾桶放在外面，很简单啊，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有一次他太忙了啊，他忘了把垃圾桶带出去给那个垃圾车来倒，那没办法啊，那时候怎么办呢？那你就只可以就等到下个礼拜了嘛。啊，可是家里面的垃圾是每天都有的，所以呢，后来那个垃圾就开始堆积起来呀。堆积起来的时候呢，慢慢慢慢的，久而久之就有一股味道。那虽然都放到那个车库的旁边这样，可是啊。那个垃圾堆到的程度，每一次一打开那个门呢，那个味道就进到屋子里面。他都发现，不单是这个垃圾的味道进到屋子里面，他发现了，那里面屋子里面还有一些什么的味道呢？就是人生气的味道。就是他发现他妈妈每一次看到他呢，都给他一个眼神，不对劲。弥漫在这个空气中，除了那个臭味，还有人的那种的火药味，好像不说什么，每一次瞪他一眼，意思就是你，就是你没有把那个垃圾放进去，不用说，尽在不言中。啊，他很痛苦啊，但是没有办法，对吗？因为住在妈妈家，啊，到最后，当那个。垃圾车终于再来的时候，他赶紧就把这个垃圾拿出去。哇，之后他发现他妈妈的笑容又开始回来了，然后家除了这个臭味没有以后呢，家里面那个气氛又融洽很多了。听姐妹，我们人呢、要常常倒垃圾的，但是我们很不巧，我们垃圾是向人倒的，就把我的垃圾扔到人的面前，人也以牙还牙把垃圾扔到你的面前，所以这是臭味相投。我们要去到上帝的面前来丢垃圾，我们每天要到上帝的面前来认罪，时刻要回到神的面前，因为只有他才能够除去这一种不融洽的气氛，那种的僵局。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父神啊，我们一直读亚撒的诗篇，诗人劝我们要回转，要回转。我们人啊，很刚硬啊。所以今天早上，诗人又提醒我们，你就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但是你还是呼愿我们，要我们肯听从，肯行你的道。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悔改之心，让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心里面的这种狂梗悖逆，失去了你的灵，失去了那种救恩的喜乐，在你面前真的只有一个痛悔的心，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我们把自己的软弱一切带到你面前，求主这样借着你的话，借着仆人所分享的，带给我们提醒、度责和安慰。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介绍一下这个诗篇的背景。诗篇51篇是很出名的忏悔诗，很多人很喜爱的啊 ，one of the popular song。英王 Henry 第五世临终之前，就是要人来读诗篇51篇，陪着他离开这个人世的。印度出名的宣教士 William Carey， 他吩咐人要在他的丧礼， 的讲章里面要讲诗篇五十一篇。那这首诗的背景跟诗篇三十二篇是相同的，同样都是大卫跟那个拔示巴犯了罪奸淫以后所写的一首认罪的诗。不同就是诗篇三十二篇是他这个罪蒙赦之后那种感恩的见证，但是诗篇五十一篇今天我们所要读的是他在这一个向神赦罪的那个经过。一个是结果，这个是他的经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那种沉痛。我们知道大卫是神特选的一个君王，他一生是敬畏上帝的，他的那种勇敢，他的美德，百姓深受爱戴。可是他人生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污点，就是记载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因为他淫了人的妻，他还用诡计借刀杀了妇人的老公乌利亚。不但这样，他还撒谎掩盖他这样的一个罪。可信的是，当他的这一次罪行被先知拿单指责揭发以后，他有一个悔改的心，他就写了诗篇五十一篇，而诗篇五十一篇就是他悔改的一个模式。这个诗篇可以分成基本上两大段，一到九节就是他求神的赦免，然后赦免是一回事，之后他在第十到十九节他是讲到求神来复兴他。所以如果我们来看他整个从这个低谷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经过，可以分四个步骤：赦罪、治罪、认罪、离开罪。所以今天我们就用他的这一个来跟大家一同来分享。我们先来看这个赦罪，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大卫明白一个事情很重要，就是赦罪的根源在乎神。神之所以愿意赦免人的罪，因为他这边说有丰盛的慈悲。大卫不是说上帝啊，我一生在你面前还算不错吧，对吗？我是一时疏忽，你就网开一面吧。或说上帝，我比起扫罗不是好很多吗？所以啊，你应该顾念这是我的触犯，你就饶恕我。不是的，他不是用这种的理由要求去威胁上帝要去赦免他。他说，上帝啊，我没有功德，我罪孽甚重，但是因为你是那位丰盛慈爱的上帝，你是一个乐意赦免人的，你的恩典永远超过我的过犯等等。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你。谈到赦免，一般人呢、比较只能做到是饶恕了。饶恕就是不追究以往的过错，但是上帝不单是饶恕，上帝是赦免。赦免是什么？赦免就是忘掉了以往的罪孽。有两个丈夫先生在谈话，他说，我太太每一次当我做错的时候 she becomes hysterical歇斯底里，就是抓走一个东西像疯狗一样追到哪里就咬着我，就是一直指到我的脸，你就做了这个事情。他说，那又算什么，我的太太是 historical， 我每次做了什么东西都把我从他结婚的时候所有的全都搬出来。如果我们得罪人跑到他的面前道歉，那个人跟我们说，好吧，这次我原谅你，过去的就算了，这个叫做饶恕。但是如果我们向人家道歉，然后那个人说，你指哪件事啊？你说，哦，就是那次那件。他说，我不记得了，那个叫做赦免。圣经怎么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的过犯离我也有多远。神将我们的罪孽他在脚下抛在深海之中。所以 你忘记，神也忘记，这个就是赦免，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有一位16岁的女孩开车载着一群朋友准备出去玩，倒车的时候呢，不小心就撞到这个街灯的那个电线杆，电线杆断了，掉下来，就压到那个车，就把车里面最小那个12岁的女孩压得重伤，送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昏迷，就成为植物人。他的父母看到这种情况很不忍，最后就让这个女孩拔管去让她离开。这个开车的女孩非常痛苦，她一直在指责。当时有一个神学生在那个医院里面，他是实习院牧那个 chaplain， 他知道这个情形，因为这个女孩自己是受了轻伤了，他就跑去看她，然后这个女孩在那边哭啊，然后一直说我要去到那个的这死者的家庭里面，我要跟那个父母说我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女儿，我会好好的来赎我的罪，我要给你推潮，我每天很听话，我叫等等等等，想要做出一切的事情去弥补。那神学生就劝他说，你怎么样做你代替不了他的孩子，你怎么做都不能够赎清你的罪，你只需要真的是得到对方父母对你的诚诚恳恳的赦免和饶恕。他去做了，大家拥抱，他心头的大石就掉下来，他真的能够从那个罪当中里面被释放出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犯罪太多了，没办法弥补的，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上帝啊，求你赦免我吧。所以大卫就做了，他说，上帝啊，求你赦免我的罪。他求赦免的时候，他用了三个动词，他说，求你涂抹我的罪。涂抹就是求神删掉那个记录，就好像是我们在那个白板上面写了各种各种的东西，然后呢上帝一擦擦就没有记录了，没有痕迹，没有留下什么了，涂抹。然后说，上帝你来洗净，洗净就是洗脱啊。其实原文有践踏的意思，为什么用那么奇怪的知识，因为原意思就是当时啊，他们洗衣服啊，都是用脚去踩的，好像你在那边把那个衣服用水来，就说你尽量踩踩踩，把那个里面的污秽剑给挤出来，这个叫做洗净我的罪。他用了另外一个字，求你解除。解除是不但你洗净，你还将我的罪好像除掉、烧走。这样的一个意识，做这事情，因为我们人有记忆的细胞，但是上帝让我们学习他一样，所以我们人都求不得这个的时候，我们先要到上帝面前去求他。那我们如果能够罪得到赦免，那一定先要认罪啊，对吗？你不认罪有何赦免之说呢？可是再退一步，如果我们要能够主动认罪，那你要先知道自己犯什么罪吗？我不知道我自己有罪，我怎么去认？我认什么？我们来看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很多人虽然犯了罪，却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他更不知道他自己所做的事情带出来严重的后果。没有，正如一个人他感到身体不舒服，那他就会马上 去找医生呢、啊？因为这里痛，那里不舒服嘛，他去求医治。但是如果人得了一个致命的疾病，没有疼痛，没有不舒服的感觉，那就是很可怕的。因为这一个的病啊，一直摧毁他的生命，可是他竟然不知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罪。大卫在诗篇51篇也用了三个名词来形容神的罪，他刚才用了三个来祈求神的赦免，现在他用了三个来形容他的罪。他第一个说是过犯 transgression。 什么叫做过犯呢？就是越轨，神已经规范了一些的法律，像火车轨一样，但是你出轨了，你越过了。有些人呢讲话做事情是 out of line， 他是 out of 他的 boundary， 不应该的，可是他太过了啊，这个就是 out of bound， 出轨。另外一个是罪孽 iniquity， 罪孽就是什么？刚劈，偏行几路，走歪了，偏斜了。所以一个人刚硬至齿，不走正路，故意执行要走别的，这个叫做罪孽。然后他又用了第三节，他说我的罪，但是罪是多数，他是单数， my sin not my sins。 为什么？他指的不是罪行，不是你做错这个说了那个的，你我的罪性。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呢、啊、的罪呀、啊，是达不到神的标准的，射箭射箭射不到红心，中不到点。我们很多时候是自己，我凭良心，我没做错，那算什么？上帝的标准不是你自己的标准。今天社会的道德为什么败落？就是人以自己为标准，人藐视神的律法。人罪的时候，今天他是思想开放，他是罪大罪得上时髦，他这个人啊、做了很多事情上，何必大惊小怪、小题大做呢？那这算什么？扭曲很多的理论。今天人想把罪变成是一种自然性的东西，如果是自然的，就不是罪了。所以为什么要把同性恋拉入这一部分？因为自然的就是不是我可以控制的，不是我可以控制，就算是出来的是跟道德是很败坏的，也不是我犯罪、哦、那我请问，我们人天生是很自私的，如果你觉得不自私的举手。我们人呢自然而然就是自私的，对不对？那既然是自然的，就不是我能够控制的了，那就不应该看成罪嘛。所以每一个人的自私都不是罪，你同意吗？你就算是很自然的自私，自私还是罪啊。你是自然的有同性恋，那同性也是罪啊，不会因为自然而然它就不变成是罪了。所以你看到今天呢、啊，如果多人做，多人都是说脏话，多人都是这样道德开放，那他就把他硬要说是natural， natural is not sin， wrong， 这个定义本身就是出了问题。今天审判我们的不是自己，审判我们是神。有没有罪不是你说了算，有没有罪是看那个定你有罪的那个怎么说。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就上法庭啊？请问在法庭里面，你说自己无辜的行不行？他判你有罪，你无辜都是有罪，都要坐牢，对吗？因为是谁审判你啊？陪审团，是那个法官定你，你说了不算。但是今天人很奇怪，今天是人以自己来说，我没有罪，你没有罪算什么？在神的眼光，在别人的眼光里面，你还是犯了罪。所以今天不管我们怎么看，神的标准清楚记载在这里。贪心是罪，恨人是罪，心中起一念的是罪，说污秽的话是罪，怒骂别人是罪，骄傲是罪，不听劝是罪，罪就是罪。 一位布道家跟一群不信主的朋友到公园里面去散步，风景很好啊，大家都是手机时代啊，拿出来拍一张做留念吧。那布道家有个习惯，他是布道家嘛，他的圣经是随身带的啊，所以呢他就把这圣经放在口袋里面，远远看着就鼓起来，人家就说哎，大概是就是手机嘛。所以大家拍完以后呢，他说哎呀请这个布道家也给他们来大家团体拍一张。他说好，我给你们拍照，但是呢动都没有动。然后他说拍好了，你想说你手机都没有拿出来了，你拍了什么？他说我拍好了。然后呢他就从那口袋拿出来，不是手机，他拿出圣经，然后一翻，他说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这个就是你们的照片。在我们今天这个手机时代，我们都很喜欢自拍照，我们觉得是挺美丽的，对吗？但是有没有人告诉你 how ugly we are？ 只有圣经。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读圣经？读了就很反感，甚至有时候查经他都以自己的解释来压着他，我不觉得是这个样子，他抗拒他是比圣经更权威，是他的领受来决定什么接受什么不接受，他不是按照说圣经这样说的，但是他也不知道圣经怎么说，因为平常很少念嘛，所以他哪知道圣经说哦，原来是这样说，他平常没怎么翻没怎么看。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继续跟着那个马拿守斋来念圣经。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不治罪，治罪也要认罪啊，你知道之后怎么认罪？单单知道罪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要承认自己的罪过。可是啊，认罪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认罪需要很大的勇气啊。为什么？因为这个面子有关啊。一般人啊，他对认罪有个抗拒，或是说他就算是要认罪，他是先要把这个罪归咎于环境跟别人。哎呀，我从小啊就失去了母爱啦，我活在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家庭里面的，我当时喝醉了酒啊，或说是他先用话来刺激我的，是他先来伤害我的，我们为自己找很多的借口啊。但是啊，如果我们看这首诗，打开圣经啊，那个有个小标题，那个诗的51篇标题怎么说？先知拿单来见大卫，大卫就做了这诗。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拿单去找大卫，可能51篇永远不出现了。由此可见呢，罪啊，可以在人的心中里面成为一股很极端的势力。一方面，罪使人感觉到软弱，好像我就认这种罪来折磨我，我这个痛苦无力反抗，你感觉到一个无力感。但是另外一方面，罪造成另外一个极端的反应就是刚硬，一次不认，两次不认，三次不听劝，四次不信，到最后根本没有人可以改变了我，我就是这样想，不肯认罪。感谢神，当这个先知拿单去找大卫的时候，他肯回头。我们感谢神呢，大卫没有找借口，大卫没有把这个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他说谁叫这个拔示巴长得那么漂亮啊，谁叫他就是白天的时候那边洗澡啊脱衣服，没有。从第一地章到第三节，他说我的罪孽啊，我的过犯，其实整首诗篇51篇你去数35次，他说我证明什么呢？证明大卫没有推卸责任，没有别的，就是我啦。第四节大卫怎么说啊？我向你犯罪，我唯独得罪了你。 有些人以为罪行就是人跟人之间的问题而已。我是说，哎呀，我只是对别人没有造成什么样的损害，那你情我愿就不算罪。很多时候他们不知道，这个罪唯独得罪了神。所以大卫不单是得罪了拔示巴，得罪了乌利亚，得罪了他在这个很多的百姓国民，他说我得罪了神。神是万物的创造者，我们有他的形象，我们如果亏欠了别人，等于我们就亏欠了神，对吗？18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普鲁士王，就是欧洲没有联盟分开德国啊、法国啊、英国这些的时候， The King of Prussia 是统治那一块的地方。那这个 Frederick 二世，他呢有一次到了柏林的那个监狱里面，那那些的监狱犯知道皇帝来了，哇，每一个人都惊亮下来他面前，证明自己是无辜的，我是被就是被人陷害抓到这边来了，等等等等。但是呢，里面只有一个囚犯由始至终安安静静坐在一个角落里面一根不响。诶，这个皇帝来啊，就是注意到那个人，然后皇帝就跑过去问他说，你犯了什么罪被关进来的？他说，我是持刀抢劫把人给杀了。皇帝说，那你承不承认自己有罪啊？他说，我是罪孽甚重，我是罪有应得的。这个皇帝听了之后就说，赶紧把这一个罪有应得的囚犯给放了，因为我不想他来败坏这群自认是清白无辜的人。听得懂吗？你说无辜嘛，对吗？那不如把这个人呢，免得这个人呢去罢免呢。有一对小姐弟，她在乡下里面去探外婆外公呢。那外公外婆很高兴他们来了，每人送了他一个小礼物。那弟弟得到的是一个弹弓啊，那个 slingshot。那小孩子嘛，拿着这个东西的好玩了、啊，拿起石头的这边射那边射。那这个外婆的这个池塘里面养了鸭，那其中那个鸭子呢被惊动就飞起来了，他就拿捡了一块石头，然后一唰就把其中的一只鸭一发中，鸭子当场死了。这个情形刚好给他姐姐看到。吃午饭的时候呢，那个外婆就请他的姐姐来帮忙洗碗。这个姐姐说，哦，今天是轮到弟弟洗碗。然后呢，姐姐转个身来呢，就盯他一眼，然后悄悄说：“你记得那只鸭子吗？”嗯，啊，弟弟只好去洗碗了。之后呢，外公说：“吃完午饭，我们就去钓鱼，很高兴。”但是呢，外婆说：“对不起了啊，我要准备晚饭了，所以你们去吧啊，你们回来了就有晚饭吃了。”然后呢，但是我需要姐姐留下来帮我去预备晚饭。然后姐姐说：“不是啊。”啊，弟弟他自己愿意今天跟你吃晚饭，然后他又转过来，你这鸭子。这样过了几天呢，那个弟弟受不了了，啊，就是那个鸭子啊，所以他最后呢就哭着的，很委屈的跑到外公外婆面前说：“啊，我就不小心了啦。”那前因后果全部说出来，他的外婆就笑着跟他说：“他说，哎呀，给他抱抱一个 hug。”他说。其实啊，那天我在洗菜的时候已经看到了呀。但是我很好奇，为什么你让你的姐姐一直这样来折腾你呢？啊，大陆不是有句话吗？抗拒从严，坦白从宽。其实呢，圣经里面一句话说啊，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你愿意承认罪过离弃罪过的就必蒙怜恤，对吗？一样的道理，Don't run away from it. Run to God. 如果我们认罪，就是面前罪得赦免，我们就得释放，我们就不再被罪来捆绑。但是呢，你就算知道自己的罪，你认了你的罪，那圣经还有进一步的要求，你要离开你的罪。不然的话，你不会解决问题的。因为啊，你以为说只有我们信神的人来认罪啊，我们看到啊， 法老啊，上帝用了十个灾，哇，他在他面前啊，我实在是他都认罪啊。神后来因为扫罗刚硬的时候选了那个大卫，大卫请那个撒母上帝请那个撒母耳去跟那个扫罗说，扫罗也没有认罪，也认罪呀、啊，那有什么用？一样不得救啊！甚至出卖耶稣的犹大，有没有知道错？也有知道错，但是蒙赦免吗？我们再看新约的那个浪子 ，OK， 他们就是能够蒙赦免，关键是回到父的家，跪下来，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等等等等，离开过往的生活，不再流浪，不再败坏，回到上帝面前，这个离开罪，回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这个才是真正得到宽恕和赦免的。多年前有一个被判因为杀人被判那个无期徒刑的这个囚犯，那犯人的弟弟其实在那个是在社区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个人呢、啊，而且呢服务了那个州政府非常多年，所以弟弟有很多的交情但是呢这样的弟弟出了那么一样的一个哥哥所以但是那个弟弟他接近权力，一直向那个州长来求情啊，他写了很多的信啊，就是求你开恩。诶，最后因为他的功劳，州长真的是特赦，愿意把他哥哥给放出来，所以这个弟弟很高兴，拿着这个赦免书去监狱里面去看他的哥哥。他坐下来去问他哥哥说，探查的口气，如果有一天你被释放出来的时候，你想要做什么？结果他的哥哥回答，我放出去头一件事情就是干掉那个判我罪的那个法官，然后呢我就要再去追踪那位目击证人，我要把他也干掉。如果你是弟弟听了这样的话，你怎么想呢？他心想，这个人放不得，所以呢他一声不响就把那个赦免书放在自己的口袋走了。难怪今天的社会里面呢、啊，为什么很多人从监狱出来的时候一犯二犯三犯？为什么？他认罪有什么用啊？他没有离开这个罪呀、啊，就好像是这个井流出来是苦的水，你以为是思想改造，你给他很多的教育，给他很多的机会，你拼命在他面前加了糖，你认为那个水因为你加了很多糖进去变甜吗？不会啊，因为它的泉源是苦的。你这种的表面的安慰什么东西是不会解决它的问题，因为它的根源是苦的，它流出来就是苦的水。可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啊，人不能够更新自己，可是上帝可以，所以因此大卫在这里又用了三个方法来对上帝有一个请求。他说，上帝啊，头一个求你的就是给我一个清洁的心啊，这是说清洁的心，创造我里面有清洁的心。这里用那个造是跟创世纪所用的创造是一同一个字眼。人啊，只可以什么翻新，把一些的东西这样的呢再拼起来，那个重造，只有上帝是可以从没有的制造，只有上帝可以做这个工作。他可以用里面这个新的生命来更新我们。第一个，他在上帝面前求的是一个正直的灵。正直的灵呢小字，好，如果你看写的是说坚定的灵。主啊，叫我有一个肯定的心。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靠不了自己，我们只要谦卑顺服那个灵的律，那这个灵的律就胜过我们肉体的律。但是因为在旧约里面、啊、圣灵不是跟他们常住的，所以为什么大家会求说，求你不要使这个灵离开我。今天呢、啊，我们圣灵已经住在我们心中，是不会离开，除非我们要把它赶走，消灭它的感动。然后他说，求你给我救恩之乐。如果我们跟神犯了罪，我们的关系就破裂了，你跟人的关系破裂，你会喜乐起来吗？ 你一定会受影响的，你的生命里面一定会因此失去喜乐的。所以啊，就像那个浪子，只有等到他向父亲认错的时候，他跟父亲那种的拥抱亲嘴，他是重新在享受到那种被接纳那种关系的喜乐。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对这个罪只是产生一种什么呢，我们是有罪疚感。但是罪疚感也分两种，我们人比较容易接纳内疚。内疚是什么？就是我知道我有错，但是我们比较难接纳的是那个羞耻。什么羞耻呢？羞耻就是全世界都知道我做错。很多人犯了罪以后，他关心是那种羞耻，因为这个罪公诸于世，他关心只是那个罪所带给他的后果，我怎么样得回那份尊严，我怎么样去收拾这个残局。很多时候我是关心因为这个罪之后一大堆我要处理的问题，但是他最不关心就是我跟那个人的关系，我跟上帝的关系。他看重是他的声誉和下场，他不是着重他跟人跟神的关系。这个关系的修复才是真正一个罪回到那个终点，弟兄姐妹。所以悔改不单单是向上帝说对不起，还要离开这个罪。我们不单只一方面要求上帝来赦免我们，我们说上帝啊，你更新我们，叫我不再犯同样的罪。大概100多年前啊，在这个苏格兰海边有一个一所很出名的旅馆，在旅馆的餐厅里面呢，有几个渔夫呢，就那边就谈他们自己钓鱼的经历了。那这其中有一个呢，就张开手来形容，哇，我的鱼钓了多大条，然后啊，人家说啊，你那个很大条，我那个是那么大条哈。他比来比去的时候，刚好呢有个侍应生哈，他拿着一壶咖啡啊，准备过来给他们，这个他说我的鱼那么大一波，那个咖啡哗就往墙里面这样泼过去了。那店主看到就哎呦天哪，他说这个污点可能是没有办法除得掉，这个墙纸还刚刚新铺的。忽然之间有个陌生人站起来就说，哦，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点办法嘛。然后这个人就拿去一个很大的箱子，里面一打开，哇，各种颜色的这种的什么，他说你得给我一点时间，就看到他花了一点时间在那边涂啊涂啊弄啊弄啊，到最后呢就把这个咖啡泼在墙上面的污点呢就画出一只这样的啊雄鹿，然后这个人在他的自己下面就签了个名字就走了。他签的是 E. Lancier、哦、原来这个就是也是出名的野生动物写实画家 Sir Edwin Lancier， 他是一个卓士。上帝就像这个画家一样，他能够更新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画家。我们带给他的可能就是残局污点，但是呢我们只要愿意，他可以借用我们的污点来建立我们。本来是一个不讨好什么任何的这样事情，他可以把它使我们能够见证出他的大能来。诗篇51篇不是记录大卫的丰功伟绩，他是把他生命里面最丑陋的事情写出来。但是你看呢，诗的标题注明是大卫写的。大卫写了这篇诗篇以后呢，他还交给灵长。灵长是什么？就是圣殿里面这个圣乐指挥，就像诗班指挥，就像我一样。换的是我，我肯定呢就是伪经灭迹，对吗？我哪会让人知道我有这个事情啊。但是他还写出来叫人拿来唱拿来读，因为他关心的不是自己的下场的后果和名誉，他关心的是上帝跟他的这一个的关系。这首诗篇不是炫耀他的罪恶，这首诗篇 是见证神的大能，是要做世人的一个警戒。但是这篇诗同样安慰了多少伤心的人，擦干了多少人无数的眼泪，这首诗医治了多少人的心灵。人生是一个战场嘛，我们常常都失败，有时候我们那种失败是很严重的，后果不堪设想。可是上帝可以把这个丑的事情变成一个美丽的事情，大发光明。我们教会最近就是没有人来做清洁，因为实在做得太烂了，忍无可忍了，把它吃掉。但是啊，曾经有几次，为什么生气，是因为本来应该礼拜六跟礼拜一来倒垃圾，没来倒。你可以想想看，艾燕过来之后，你这垃圾堆积如山，有些还在那个客室里面吃的，所以那客室里面也一股味道。他一天不来，两天不来，三天不来，每一次一打开，我从办公室远远都闻到那些的味道。我们在上帝面前满了垃圾，那个弥漫在这个空气当中，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身边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求神更新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十七节，神所要的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让我们在神面前有一点安静的时间，来预备领受神要给我们的赦免。假如我们对今天所分享的有什么的感觉启发，我们在神面前有一点自己安静的时间好吗？天父啊，我们不需要像印度人要去到这个恒河里面去洗脱自己多年的罪，我们也不需要像很多天主教的人每25年等着那个圣彼得教堂开门，从当中经过，把他们过往的罪都赦免。我们每次到你面前，你就可以赦免我们了。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饼和杯，岂不就是一个证明吗？谢谢你体贴我们的心，你就知道我们常常跟自己跟人过不去，但是主啊，我们总是可以回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们领受你的饼，领受你的杯的时候充满了感激啊。我们掉出来的不是只是一个后悔的泪，是一个痛悔的泪。求主来接纳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那种的呼求。谢谢主耶稣，你的恩典永远大过我们的过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饼是基督徒在神面前一个纪念。如果我们在座有人还不清楚福音救恩，那当饼被传到你面前，你不用拿，你就传给旁边的人就可以。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你也可以跟我们一同来分享主的餐。这段时间也是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有自己的一些的 祷告或说安静感恩的机会。感恩心来领受主的身体，thank you.
再一次重新来领受主的血。谢谢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我们乏善可陈，我们只照我们本相来到你面前，我们把我们的破碎交给你，求你涂抹我们人生的污点，使这些的破碎成为生命当中见证你的大能。谢谢主，再一次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提醒，我们心中充满了感恩，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